向西安女子的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山，领受供他。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兵临城下，对不对？他已经到了橄榄山了。那么等一点，我们就告诉大家，他到了橄榄山什么地方？他开始喊话了。你知道他喊话在什么地方喊话？那么这个圣经里面就描写的很清楚。所以这样，我们应该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神的话用历史、用地理、用整个大环境，叫我们对他的话是更清楚的。看呐、啊，主万军耶和华以惊吓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亚述虽然来了，虽然他像黎巴嫩的树木又高又大，但是最后一夜之间，你看见完全被神砍下。好了，到这里预言就告一段落。所以明白吗？我们一直从上面读下来，起头呢，你看见这个是北国如临大敌，那是亚述。那起头的南国和亚述是朋友，是联盟，但是没有想到，等到一拿完了撒玛利亚以后，他很明显的就要攻打耶路撒冷。但是很清楚，神告诉住在西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为什么？因为很明显的，他们最后被大能者伐倒，一棵树被大能者一夜之间就把它砍掉了。所以那个就是后来的历史。然后呢，三十九章就结束了。所以如果读前面三十九章，大家如果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世界大事，如果要知道说以色列家北国这个南国的遭遇，我想最清楚的就是这一段的话，用诗的题材。一面以赛亚是讲历史，另一面以赛亚讲将来。那么现在呢，关于将来真正事情应验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要等到三十六章的时候。所以现在我们就翻到三十六章，后来我们再回头哈、啊，所以我们是这样看，这样大家会有印象。到了三十六章第一节，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击。那么大家记得哈、啊，这个是西家王十四年，我们说在西家年间已经落过单了，所以现在很明显的是西家来独撑整个的局面，因为北国已经完全被掳了。那那个时候北国的难民呢就逃到南边来，所以现在大家如果读圣经，你就知道说这个整个的耶路撒冷城有东城跟西城。这个东城呢是有圣殿山呐、啊，有大卫城啊什么的，西城呢就后来多出来的一块。因为什么呢？因为整个耶路撒冷城啊好像我山摊开的书一样，所以呢你看这个这边是谷，这边是谷，这边是谷，这个谷叫做西伦西谷，这个叫做新嫩谷，然后还有个中央山谷。所以这个中央山谷呢就分成东城跟西城。那么到了西西家以前呢，多半人都住在东城。等到西家一落单以后，那么因为很多人从北边，有的被掳走，有的人就逃了，后来他们就定居在哪里？就定居在西城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有一点印象。好，那么现在呢是兵临城下。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破。总共犹大有60个坚固城，那现在只剩一个，那就是耶路撒冷，其他全部都攻破了。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知道，就好像洪水来的时候只剩下一个脖子，只剩下一个镜像。然后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沙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家王那里去。因为那个时候亚述王在哪？在拉吉。拉吉呢是整个犹大坚固城第二个坚固城。那拉吉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拉吉根本就在南边。那么如果有军队有敌人呢， 要从埃及来的话，那么你只要守住拉吉就可以，南边来的军队就可以守住了，明白吗？所以整个的亚述当然最后是希望把埃及也拿下来嘛。所以要把埃及拿下来，第一个不是先把耶路撒冷拿下，先把拉吉拿下来。能把拉吉拿下来的结果，最后呢别的就行了。那你现在那就是说到时候呢，亚述可以，他高兴就可以席卷整个的腓力斯地，而且他可以一直往南走，就可以席卷整个的埃及。所以你知道拉吉跟耶路撒冷是两个很重要的地方，不过呢就是战略性来说，拉吉是更重要的。在所有坚固城里面，如果拉吉没有了，那么等于南边的边防全部就没，全部就瓦解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等到他们把拉吉拿下来，可以说整个犹大是大势已去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啊，因为西拿加利啊，他把拉吉拿下来，他认为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所以呢，等着他回到他的故乡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整个的记录就记录在他们的那个石碑上面。所以上面有些话，就是怎么样拉着拉吉的这个什么俘虏啊，什么等等。那么那个大概是2700年以前的故事了。可是当他们围困拉吉，拉吉怎么样都拿不下来，怎么样都拿不下来。所以最后呢，他们用什么呢？用筑起土垒来。这个土垒是什么？土垒就是用泥土做的，然后上面有一点木头啊，然后呢，他们就可以就可以从那里慢慢就爬上。因为本来那个整个拉吉城是个城嘛，是个好好把这个城市可以说坚固城，所以你怎么都打得不进去。所以你只有一个办法，你如果要想进去，你根本不可能，因为你根本在城下嘛，他这个在山上面，所以敌人呢用火箭用什么，你根本不要想爬上去。所以最后他们打胜仗，主要就是他们筑几个土垒，那个土垒大概有45度，大概有45度，到现在那个土垒还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拉吉的话，你就特别要沿着那个土垒要爬上去，那你再看那个周围是非常的好看，你就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当时的拉吉是那么一个坚固城，怎么呢居然会被他拿下来的。所以真正的把拉吉城拿下来，那么这个是完全西西家做梦也没有想到，因为那个就等于大势已去了。那洪水现在漫过所有的59座城，只剩下一座城，就是耶路撒冷。所以等到我们读到36章的时候，不管是在列王记上下，或者在什么，在历代志上下，都记载这一段。但是呢，以赛亚很明显的，因为他好像亲眼看见一样，他就把这一段的就很清楚的记载下来，所以变得非常非常生动，而他记载的非常的细。那么就是因为那么细，所以呢我们才能够明白很多的场景呢不是一次出现，是又一次出现。好，我们现在先看一看这里怎么说。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亚拿基利我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宫坚固城，将城攻取。亚述王从拉吉，他自己先不去的，就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那弟兄姊妹，以赛亚甚至于告诉我们说，等到敌人喊话的时候是在那里喊话的。但是请记得这个场景就是以赛亚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的那个场景，所以这不可能是偶然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圣灵又再次提到说这是上池的水沟旁，而且在漂布地的大路上？所以那个地段一定是个很重要的地段，而那个地段当初神借着以赛亚怎么对亚哈斯喊话，现在呢我们知道的敌人照样的向西西家喊话。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件偶然，所以你要明白那一段的故事，要明白那一段的启示，你先要明白这一段的历史。然后我们懂了这些以后，那么我相信等一等我们再回过头，我想就非常 非常的清楚了。那么于是呢，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舍伯纳和亚撒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拉伯沙基。拉伯沙基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以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哪，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亚上的鲁是为将，人若依靠着战，必你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因为那个时候西西家慢慢的很明显是向埃及倾斜的。你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说，你们当在这堂前敬拜吗？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华的意思吗？耶华话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你稀不稀奇敌人用的话？其实呢，我们知道这就是先知要说的话，你怎么样都不能依靠法老啊，因为法老埃及不过是亚商的围将，人若靠着杖就被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这句话是千真万确，但是很可惜是落在敌人手里，敌人就利用这句话，这个本来是应该西西家要听的，结果没有听，明白吗？所以下面说，现在呢，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敌人喊话的时候，一定是有漏洞的时候。的的确确，这些西西家的人他们是依靠埃及的，所以那些话不能说完全是假的，都真的，常常刺在他们里面，他们老早就该悔改，没有悔改，结果现在他们落到大难临头，很清楚的，对不对？然后以利亚敬舍伯拿约雅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给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只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那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吗？所以这个喊话，这个侮辱，一面说给王听的，而且呢是说给百姓听的。他所在那个位置喊话的，等一等你就知道。到今天大家可以到那里做个实验，你只要在那一带 whisper， 你只要说耳语，很远就听得见。所以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敌人呢就在一个地方喊话的时候，如果西西家在他的宫殿里，他听得见。所以第一，这些话是说给西西家听的；第二，这些话也故意用希伯来话是说给所有的百姓听，要叫他们手软才可以。所以呢，于是拉伯沙基站着与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拯救你们，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你们。你看前面说的话是对的，不要依靠埃及，但是下面这个就不对了，你们连耶和华都不要依靠，耶和华必要拯救，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亚述的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和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同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你们要谨防，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你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你看嚣张到什么地步，狂妄到什么地步，哈马和雅尔巴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 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所以这些话当然是放肆的话。